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上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过了红海，脱离埃及法老的权势，他们就唱诗歌赞美神。之后他们继续走的路程，我相信神借着这个是要讲到我们蒙救恩的人的天路历程，我们所走的在世上的历程。我们需要先经过旷野，好像我们在世上要先经过一些困难，一些不容易的环境啊。而他们开始走的这个路程，最先遇见的就是马拉。马拉这个地方名字就是苦的意思，有可能他们因为发现那里有水，却水却是苦的，苦的有可能意思是有毒，他没有办法喝，也许是这样，以色列人就称那个地方叫马拉，而不是原来它叫马拉。圣经有很多地名是这样来的，也有的时候他用倒叙法让我们以为他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其实不见得啊。这里说他们走了三天，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到了马拉，那里的水他们不能够喝，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就名叫马拉。后来百姓向摩西发怨言，摩西就呼求神，神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啊，就医治了那个水啊。神认为那是一种医治，因为他借着这个就讲到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拉法啊。所以对神来讲，那个水变甜了是一种医治啊。我觉得这些神用很清楚的，而且有的时候是多重的、一再的，来表达他的救恩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因为是这些故事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要表达神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提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而已。就像旧约圣经有一些篇幅，有一些篇章是历史的记载，可是自古以来犹太的拉比就把那些我们称为历史书的那些历史的记述的那些经卷称它叫做先知书啊，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合起来叫做前先之书哈，是前先之书，就是要提醒他们，这不是只在讲一段历史、一些故事而已啊，它有先知性的信息，意思就是有属灵的信息，有跟神产生关系的信息。我们在这里也都要留意这个，他们出埃及以后，借着逾越节表明了神的救赎是要流羔羊的血带来救赎啊。可是好像神怕神的百姓在这一方面的明白不够全备、不够丰富、不够完满，所以他安排了他们出埃及之后过了红海，首先遇见马拉啊。他们的天路历程最初遇见的是这个，而在这里遇见有水需要得医治，但是这个医治，我想神借着这个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更遍及到我们这个全生命、全人、全身的一个医治，而不是只是环境上或者这个水得到医治而已。这就像后来先知们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一方面讲到灵魂的平安，我们生命得着救赎，另外一方面讲到无论我们的身体或者心灵，我们可以得着医治。你知道这个经文对不对？ 以赛亚书53章的话，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然那个刑罚是指的十字架的刑罚，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流血，就像月节的羊羔所代表的一样。所以自古以来神就想让他的百姓知道救赎是包含了医治的，希望我们也都很清楚认识这一件事。救赎不只是讲到我们可以进天堂，我们罪蒙赦免，他也讲到医治。其实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因为这个医治是一个全生命的医治，而不是只是身体有一个病有一个症状的医治而已。当我们的生命没有活出神原来想要我们活出的样式的时候，那都是一种需要医治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要把它区分成一个是灵魂的救恩，一个身体的医治，我们才比较能明白其实在神的心目中，我想这是在一起的，都是救赎的意义。那我觉得借着马拉这个故事，我们上个星期提到的，我就想到好像神在创造的时候，创造这个可见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给人居住，跟他在救赎里面，那是新造，那是一个创造，一个内心的世界，一个现在看不见但是其实并不是抽象的，他将要有一天将要变成比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还要更实体的永恒的世界救赎是为了引向这个。无论他神的创造或者是新造，也就是救赎，他好像都有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安排人要得着医治，或者说得着复原，回到人堕落之前神最初的心意那也是医治的意思嘛要得到医治好像都跟树产生关系人类最起头对医药的认识是从植物来的，不是吗？对吧？我想古代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觉得你多吃肉就会得医治，我想不会的。但是有很多的最早期的医治，无论东方西方，我想都是这样其实你看动物就知道，动物不像人神让人可以去探索，后来发明出东西，进入更像神的作为的一些事情里面。动物不是动物，一起头神就赋予他们一些东西，就是神的作为，让他们在那个制约里面生活。很多动物都晓得这一件事，即使它不是素食的动物，当它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你知道吧，很多动物都晓得去吃一种叶子啦，或者吃一个草啦，会得到医治。人类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最初人类是不是从动物学习这一件事的，还是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启示逐渐传流下来，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用化学的药品在做医药其实那个的根源仍然是上帝造了大自然，人不是凭空造弄出那些化学药品，而是借着神所造的这种植物，我们晓得里面蕴含的东西会带来医治人类想办法以这个为根基再进一步研究等等而弄出来的很多都是像这样所以很有趣这个在旧造里面，就在创造里面，这个可见的世界，神让我们的医治有一个源头，就是跟树产生关系的。我想树可以代表了我刚刚讲到的各种植物可是在新造里面，也就是在救赎里面，也跟树产生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是被挂在树上面钉十字架的这是圣经用的语句我们中文 不这样翻，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作挂在木头上啊。圣经有好几个地方在讲到十字架，它就用木头来讲啊。啊，其实在原来用的字就是树，有一些不同的语言的圣经译本就直接的把它翻译作树啊。所以在这里，那个树丢下去，就水就变甜，得到医治，也就是得到救赎。你无论在旧造在新造里面都有意义，对吧？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事，好像神弄了一个像双关语一样，无论你可见的世界或者灵属灵的领域里面，人要得到医治，好像都跟树产生关系啊。也许神就是为了这个，让人能够有更深刻的印象，预备人的心更容易领受救恩。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挂在木头上，挂在树上，钉十字架，成全救赎啊。而在那个之前，人在世上的生活也是跟树产生关系，人可以得着医治，可以得到健康啊，所以都一样跟这个有关。而你知道肉身得到医治或者是有健康，你用到这种植物出来的，你也可以说是药或者是调养的东西哈。你不是说所有的树都可以，对不对？你要去找到合适的，不同的病友合适的不同的植物能够得到帮助。有一些植物在平常会说它是有毒的，在某一些时候它却可以成为某一种病的药。哎呀，一些是这样，有些东西你吃了有可能对身体有某一方面的不好，但是在人的身体产生某一些毛病的时候，却有可能那个东西却可以调养你，把你拉回另外一个方向去啊。所以树或者说植物有这样的功用，但是你要找到正确的。在这里也是一样，有一些人为我们特别指出来说，在这个马拉的故事里面有一个点你要留意，就是摩西并不是随便去砍一棵树丢在水里面的，而是神指示他的树，对吧？这句话我觉得是刻意的，摩西刻意这样写，神借着这个刻意要表明救恩是这样的，也就是不是说都挂在木头上就会成全救赎，而是必须是那一位挂在那个十字架上，他所走的路那是救赎，是独一的救赎啊，是神所指定的。我有点很寓意解经，可是这是圣经使用的寓意解经，并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希望大家有更深刻的印象。好，我们来进到下面一段。下面一段我们很少这样要讲一段很重要的信息，它圣经只记载了一节而已，就是27节，出埃及记15章27节，我们来读。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很简单的一段话，可是却是特别有名的一段经文。看起来很简单的描述，可是我想对在走旷野旅程的神的百姓来讲，一定有很深刻的印象。你想想看，在那个旷野像沙漠地带，光找水就找3天，然后又找到不能喝的水的那种环境里面，再走一段路，却忽然发现不但有水泉，而且还有12股水泉，好像连这个数目似乎都是神特别安排的。他们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可以有一个，大家不需要抢。还有70棵棕树啊。可是因为他所表明的属灵的含义也是很宝贵的，所以这个故事，这个短短的故事， 就一直在教会里面很被看重。看一件事就知道了，就是全世界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取名叫以琳的不计其数，对吗？他不是用的最多的名字，但至少是用的很多的名字。我光我们教会年轻的一代，我们好像就有两个还三个叫以琳的，对不对？哦，以琳这个字 ，Elim 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是什么意思呢？学者特别意见分歧，有人说是这个意思，有人说那个意思。也许那个不是很要紧的事，有一些事情不需要他用他的名字来表达什么属灵的含义，而是他们在那一种环境里面遇见七十棵棕树、十二股水泉，这个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含义了啊。所以从那以后，凡是读圣经的人，有读到这一段话的人，或者是有被教导到这一段话的人，都会想到以琳，就会想到好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是令人欢悦的事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哈，就像我们如果在一个很热的夏天，必须去一个地方走路去，然后在路边发现有一家冰店一样，感觉就很不一样，有一点像这个样子哈。还有这里的棕树，有一些学者认为有可能是枣椰，这在中东那个地方是很普遍的。你们知道什么叫枣椰吗？它的果实叫做野枣哈，野枣。我们这边的枣子常常是圆圆的，对不对？他们那里的野枣是长条形的，多半你吃的时候都是做成有点像蜜饯一样，做成那种蜜饯，通常不像我们台湾做的蜜饯加很多糖，因为它本身就很甜。我曾经在欧洲吃过，就是新鲜的枣椰哈，就很甜，就非常甜，不是普通甜而已。所以，如果这七十棵棕树真的是枣椰的话，棕树跟椰子树是同一棵的嘛，哈，英文都一样，叫做 palm。如果它确实是枣椰的话，而且又有果实椰枣的话，我想以色列人，在以琳要增加许多快乐，不只是因为那十二股水泉而已啊。可是以琳在这个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他们离开红海之后的第二站，有写上名字的第二站啊，是以琳。它本身是有蕴含一个特别要紧的一个道理。事实上这个道理是在神的心目中是他的非常核心的，他的作为、他的道路、他的心意，他所代表的，你也可以说是神的律法里面的似乎是最核心的一个律法。是什么呢？就是神虽然他需要让我们遇见困难，让我们遇见熬炼，好试验我们，好熬炼我们成为精金，成为纯净，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哈。但是神并不一直都这样做，他不会叫我们一直遇见困难，他总会在某一个时候赐下合宜的恩典，一方面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些试炼啊，好叫我们重新得力，能够再往前去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算是前面这一段试炼你经历以后之后的赏赐，之后带来的结果，因为在永恒里面也会有像这样的赏赐。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以琳仍然是中途站而已，还不是最后的安息啊。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一件事，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必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你知道这段经文吧？如果你是出信主的，也我觉得也合适背起来，因为我们当年就是很年轻，还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人要我们背的经文里面包括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事实上，那一段经文的前面1到12节，就是在讲以色列人旷野的历程啊。所以神让我们经过旷野，让我们经过各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熬炼，是，但是他不会一直这样，他会有，他是间歇性的，他会有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喘一口气，歇息歇息，给我们一个平台，而不是一直都在攀岩，一直都在爬高而已。遇见一个平台，你可以在那歇息一下，重新得力，再往上爬。嗯，就是天路历程也形容这样。天路历程写得很好，其中一个点就是他写尽了我们这个人走的，在世上走的旅程，会有可能遇见各种难处、犹豫啊、绝望啊、忽略啊，就是不小心啊、懒惰啊等等各样的难处，让人在那里学功课。但是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路边的亭子可以歇息歇息，可以一个小室的家，在那里可以吃喝一下，休息一下，有温暖的床可以睡觉，或者像美工，就是像这样啊。以琳就是代表这样的一个意思。嗯，所以神总会赐下合宜的恩典，免得我们在试炼中发昏了。这个是神带领他的儿女的方式之一。他会叫我们遇见马拉，但是不会叫我们长久都在马拉里面，总会再带我们往前去，总会让我们有歇息安舒重新得力的机会。嗯，我知道有的人正在遇见试炼的时候会反驳我的话，说才没有嘞，我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没有改变，我祷告了许多年都还是这样。你弄错了，我刚刚并没有说神会让你遇见的难处会消失，我并没有。当他们遇见以琳的时候，仍然身在旷野，并没有进入一个有屋顶的安舒有冷气的地方，并没有。但是就让他们有一个歇息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有不同的意义来表达这一件事情啊。比方我觉得最实际的也是神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你可以正在遇见非常大的困难，无论从你的职场上的婚姻上，从你的家庭或者别的地方，你在遇见很困难的事，而且是很长的时间似乎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至少每一周你可以来一两次教会，对不对？你来到这里坐下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聚会的？带着所有那些重担，然后在聚会一直在想，然后牧师如果讲到以琳，你就在心里面反驳他，然后就像这样。如果你是这样，神给你以琳也没有用，你懂不懂？所以我们不要在遇见以琳的时候仍然带着马拉的心态，我们不要这样。上个星期我们提到马拉，我们提到路德记的故事，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就是原来是甜的，她是跟马拉刚好颠倒，他原来是甜的，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他那时候名叫甜很好，因为他应该家境富有，各方面都很顺利。但是后来有可能他走离开神的旨意，后来他遇见很多环境上的愁苦，丈夫去世，两个儿子去世等等，所以他回到家乡伯利恒，他告诉人说，不要再叫我甜，要叫我苦，不要再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但是问题是这个人 当他回到迦南地，自己承认是马拉，可是他并没有一直活在马拉的灵里面，没有。当他在那个环境里面看到机会，他就教导他的媳妇怎么样抓住那些机会。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想一想，你不要，神已经给你以琳，你仍然带着马拉的灵在那里。一个人会这样，有时候有一个原因，他在马拉的时候，他唯一想的就是，如果神做工，就是让我脱离马拉，脱离所有这些难处。可是那不一向不见得是神的做法。你如果这样想，那你就会遇见以琳你也认不出来，因为对你来讲，只要我这些难处没有过去，我就一直在马拉。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路德记的故事。拿阿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没有路德记的故事是很凄惨的事，因为就不会有大卫王，不会有大卫王，好像就不会有基督的样子。当然不会了，神一定会做工，但是问题是神很多年前就把自己绑住了，一定要借着这个才会出来基督的。所以我再讲一次，你不要在遇见以琳的时候还带着马拉的灵，就是你还在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留心到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有一个歇息的机会。如果你真的不懂，那我刚刚告诉你，至少参加聚会，就是参加聚会那两个小时，难道你还要一直想着那些难处吗？你想着对那个难处有什么帮助？你不如享受一下七十个棕树十二股水泉吧。不要一继续想着那些痛苦的事，那些让你觉得活在恐惧当中，活在烦躁当中，孤独当中，以至于你无法享受以琳的安舒歇息，重新得力。事实上你大概会跟人家说才没有以琳呢。有一些人，我认识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圣经里面没有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他们把它撕掉了。待会儿我们可能有可能袁牧师会带我们唱一首诗歌，那一首诗歌我们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我们的诗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宝架轻影，主耶稣宝贵的十字架的轻影哈，影子啊。我们的宣道是五日四逼，就直接用它的第一节来讲，就是叫什么，那首诗歌这样讲的，他说救主耶稣圣驾下，我欲站立不退。我现在讲的好像是综合三节里面的歌词了哈，犹如磐石遮蔽之影，应与困苦之背，犹如旷野平安居所，犹如路旁凉亭。宣道是五十四 B， 我们有给大家看一下，在内可避烈日炎威，歇息片时而行。哦，我刚刚读的就是第一节，并不是综合所有节的，也许待会我们有机会唱。以琳就是像这样，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很好，这首诗歌的作者他知道会有以琳，是因为基督的十字架。你不要忘记前面的马拉是怎么得医治的，十字架对吗？一棵树啊，而那个十字架的功用不是停在那里而已，延续到以琳啊。希望你认得，能够认出以琳来。我不觉得你需要祷告求神给你以琳，因为我相信呢是神的应许，圣经里面有好些地方明确的应许这一件事。无论是用一定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不会叫你们一直受试探，或者像这里有以琳，或者有一些地方提到会有磐石的遮荫之处等等，圣经不时的提到在这样旷野历程里面神会给我们预备的。所以你需要有的是主开我的眼睛，让我可以认出以琳来。主让我有另类的思想，属天的思想，好叫我能够不被自己的思维 局限在我的马拉的灵里面。你可以这样祷告，我想主会垂听的，那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在那里等着说为什么我都没有以琳。你不需要这样问，因为那是神明确的应许，一定会有的。好，我们来进到下一章，出埃及记十六章。这里将要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另外一个特别神奇的事，他们一离开埃及就开始有一个很神奇的事了，就是有云柱火柱随着他们，记得吗？啊，也就是他让他们每一天只要愿意抬头望就会看到神迹，这是另外一个几乎是每一天都会有的神迹，就是主把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我们先来读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十二节。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十二节，从今天开始记得一件事啊，出埃及记十六章是在讲玛拿，好不好？哦，十五章是在讲十四、十五章讲过红海嘛，记一下这些啦。这些跟你进天堂不太有关系，但是记一下会对你把圣经读熟会有帮助哈。我来读第一节到十二节，你也可以随时加进来。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新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果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了。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记得出埃及逾越节的晚上是正月几号？十四日，记得吧？现在是二月十五日，所以整整过了一个月加一天，对吧？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才记得他们没有食物吃，有可能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够他们吃一个月大概，而现在吃光了。神并没有主动就供应他们食物，我不知道百姓自己有没有想，他们有没有更早就开始觉得现在没有食物要怎么办，自己想办法，或者摩西有没有考虑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述，但是我们都可以推给神说至少神会想到，可是神好像没有想到，是神忽略了，那天太忙了没有想到这个需要，还是他没有能力这样做？当然都不是，反而他们没有食物是神所做的，因为神蛮喜欢有这种作为的。你知道不知道神要对付人的时候，当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一点工作的时候，当神想要让我们有改变，当神想要更多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他最 优先的一个做法，就是让我们有缺乏，你知道吗？你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旧约君王的时代，他们每一次因为悖逆神审判他们、管教他们的时候，最首先神做的事就让他们有缺乏。比方遇见旱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缺乏，不是吗？有旱灾就没有食物吃，旱灾很严重，但那只是神的最轻微的管教而已。神最轻微，因为人吃东西像是人很看重的，民以食为天，而且每一天没有东西吃马上就会意识到，其他的东西不一定会意识到，你知道吧？可是没得吃马上会意识到，肚子就会饿。所以这是神用来管教他的百姓，用来做工在他的百姓身上最优先做的事情。所以这是神的作为，那试验他的百姓在有缺乏的时候，神要看他们做些什么事，他们有什么反应。下一次你是为什么我们实在应该真认识神，你如果真认识神，就一定不会在这种时候问说为什么神没有供应我，你不会这样问，你就会去想正确的想法，你就会想说我这次有缺乏，神想要做什么。你知道当神的儿女会这样想，你的灵命就跨前一大步。事实上我几乎觉得不是跨前一大步，而是你进入了你真正会长进的领域里面。因为当然神有他的作为，他不会忘记给你食物吃，他也不是没有能力给你食物吃。这个宇宙是他造的，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他这样讲。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子就只是祝福一下就可以用一点点食物叫5000人吃饱。神不止没有能力做，他当然也不是忙得忽略了他们，所以这些有他的用意。神喜欢我们在有缺乏的时候、不顺遂的时候，懂得向他扬起脸来，懂得回到那个源头。你以前在有食物吃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源头是哪里。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会有谢饭祷告的习惯，那个目的是让我们常常想到那个源头。主导文里面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相信主耶稣给我们讲的这个主导文的这句话，不是要我们常常为这个祈求，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那里来的，我们的食物、我们的所需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你懂得回到源头，在有缺乏、不顺遂的时候，无论是物质上的缺乏或者心灵上别的方面的缺乏的时候，向主扬起脸来，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像一个孩子仰望父亲一样，而不要发怨言。发怨言就好像先假设了神会恶待他们一样。我再一次讲，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希望有说服你，就是摩西有记述的，他们出埃及以后，离开埃及地之后，这是第三次他们发怨言了。第一次在红海边，第二次是在马拉，对吧？再来就是这里，这三次神都没有责备他们呢。你看，当他们一发怨言，紧接着他们发怨言，我哥告诉过大家，以色列一发起怨言来就失意充满，就用的话就是会非常的有失意哈。他说我们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是把我们带来这里要饿死我们了。紧接着下一节，神就立刻告诉摩西，他要从天上降下粮食来，中间并没有一个中断，像我们做父母的会才不会这样反应，是先骂孩子，对不对？神并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基督徒都觉得他们是学习像神一样要去责备这些犯错的人。我实在不知道，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写。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神责备犯错的人，可是你需要去看那整个的场景，那个上下文是怎么样。以前我们解释过这个，今天有必要多解释。但是他们出埃及以后，正是代表人蒙救赎之后开始走这条天路。你看从开始一直走到这里，神都没有这样做。我跟大家讲，你如果抓住这个要点，我觉得你会读起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的这整个过程，会更容易抓住神想要说的话。就是神是把他们当像小孩子逐渐的长大，慢慢的教导他们，慢慢的帮助他们学习的。神对他的儿女充满了恩慈怜悯，忍耐着看我们，陪伴我们成长。在出埃及的故事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味道，希望你有看到这些事情。在这里面有一个人是认识神的，我想其实不只是他了。圣经有时候这样讲，好像是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其实不会的啊，至少还有约书亚跟加勒。我也不认为只有摩西、约书亚、加勒三个人认识神，我想还会有别人啊。可是摩西认识神，他懂得遇见事情的时候把神拉进来，或者把自己拉进神那里，他总是让神参与在他的生活里面。不像以色列人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发怨言的时候，虽然好像是抱怨神，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神，不是真的想到神的。摩西不是这样，摩西晓得神是供应的源头，他是天父，所以我们不需要像孤儿一样，一旦遇见苦难就觉得我命运不好，好像我们的遭遇就是这样注定要有这些缺乏。你不需要这样想，或者以为他像外邦神一样不会帮助他们。摩西想要神的百姓想到神，其实就只是这样。虽然这些记载似乎百姓都是向神发怨言，后来神也说他百姓是向他发怨言，但是我们要从百姓的角度来想事情，你就有可能同意我的话，就是这些百姓其实在发怨言的时候才没想到神呢，他们唯一想到只是他们缺乏而已啊。那一位神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他们顶多想到这样而已。所以摩西一直想要把百姓拉到神的面前啊，他体贴神的心意，那正是神也想要有的心意。后来神用一句话来讲这个心意，我们再过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讲到十九章就会提到，神说他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像把鹰把雏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是带着那样的态度来带领他们的。所以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或者亚伦发的，我们算什么？你们发的怨言是向神发的。摩西讲这个话，我相信他不是在推卸责任说，神啊，他是向你发怨言跟我没关系，不是的。摩西把这个责任整个揽在自己身上，在那里做这些事的。但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相信他就是要鼓励神的百姓去意识到神，鼓励他们去就近到耶和华神面前，意识到神的同在，而且如果能够进一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那么他们的生命将会变得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下一次当你想要发怨言的时候，试试看到神面前去发怨言。你不要跟我说我本来就是向神发怨言的，才没有，你提神的名字而已，你并没有向神发怨言。要真正的到他面前去发怨言，你不觉得吗？我们在世上也常常都不在那个关键人物面前发怨言，对吧？我们才称那个叫怨言，你知道吧？遇见老师的一件事，回家就跟同学啦，或者跟他的父母说，那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发的怨言不是向老师发的，是对别人发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他当场要发怨言，他一直在心里说，他就不敢真正的对老师说。可是其实有一些你真的这样发怨言，你应该做的是 去跟老师面前发怨言。你一旦真的要这样做，你非常有可能就会改变你的动词，你会说我可能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你就会用不同的方式讲。是，如果你对神会开始从发怨言变成跟神商量一下，我觉得神一定非常乐意跟你商量的。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说，神，我没有食物吃，看起来又不像有食物的样子，你能不能做一点事？用这种语气跟神讲话，你觉得神会说？我不知道神会说什么，因为神不会这样说的。神一定很乐意给他们。你看他们连发怨言，神都马上给他们食物，不是吗？如果他们那样说，神一定是欢欢喜喜给他们的。下一次当你想发怨言的时候，试试看去神的面前发怨言，像大卫一样把神摆在我们面前，意识到他的同在，直接跟他发怨言，去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说当我想发怨言的时候，多半都是我真的很生气、很烦躁、很痛苦的时候，我哪有功夫这样做？是，那就是关键的所在。你很痛苦，你不是很想脱离那个痛苦吗？你想脱离痛苦，难道你不觉得你要预备好要付代价来脱离那个痛苦吗？你觉得你很困难去神面前发怨言，那正是你要付的代价。你想付这种代价，还是想付你继续发怨言带给你生命的伤害的代价呢？你不觉得这个代价好多了吗？对吧？因为那个会解决问题啊。这就是摩西的意思啊，反复的告诉百姓，去跟神讲，你们的怨言是跟神说的啊，要提醒他们意识到神。神显然喜欢摩西这样做，他加上印证，好让百姓能够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当他们要开始有什么行动的时候，亚伦正在对全会众说话的时候，忽然他没有办法继续说，因为百姓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个东西吸引了，就是他们发现在云柱当中有特别的manifestation， 特别的彰显，神的荣光在那里彰显。你记得吧，白天云火柱本来就是晚上是火柱嘛，所以白天云火柱也不会是乌云密布的样子，可是那一天好像忽然有神特别的荣光。摩西没有详细描述细节，我们不知道到底那个景象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可是这里说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至少百姓借着这个会意识到那是一个超自然的显现。我想其中会有一些人因此想到神，那就是神的本意啊。我刚说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以我的了解跟我的经验，就是发生这种事也不会所有的人都注意到神。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候学一些功课何其的迟缓呢。今天神仍然这样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在有人给我们传神的道，或者我们自己学习读神的话，遵循神的道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在某一些时机里面做一些事，赐下一个神机来证实所传的道。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注意到他，要我们因此更多的望向他，更多看见他，更多认识他，而不是只专注于那个神迹而已啊。这就好像如果有一位父亲下班了带回糖果来，哇，家里几个孩子就抢着要挑啊，挑他最满意的啊，抢着要挑要吃啊，并没有去注意给予这些糖果的父亲啊，甚至连事后也不会想到那是父亲给他的恩惠啊。小孩子有的会这样， 神的百姓对神也是这样。神有一次借着先知说，就是牛也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思想过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牛认识主人的槽啊、嗯，你知道牛认识主人的槽，槽是放食物的地方嘛？哈、嗯，主人喂食物喂牛的地方。先知并没有说牛认识食物，那不一样，他认识主人的槽啊、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动物园，动物园有时候你会看到在笼子里面的那个某一种动物，它就不时的就到一个门边在那里张望碰一下，走一走又过去碰一下，因为那里是管理员拿食物给他的地方，那个叫做主人的巢，他知道去那里，他不会只是窝在那个地方抱怨说为什么没有食物吃，那个就是只认识食物的人，这样你懂吧？当神说牛都认识主人的槽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这个跟只认识食物来做对照的。只认识食物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就抱怨，认识主人的槽在需要食物的时候会去槽那里，那个是主人跟他的连接点。这样懂我在说什么？试试看，揣摩一下，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的祷告应该要去认识主人的槽，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神的百姓希望他借着他的作为认识神的法则，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会去想到说我们做什么事就会带来什么结果。他们就会去做那个事，你会发现旷野中的百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认的时候他们就只做一件事，发怨言。他们像从来就没有去想一件事，就是发怨言使他们不能够得着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却以为我一直讲我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我得到这个东西的道路，刚好相反，他们应该去想神喜欢什么，我怎么样可以从他得着恩惠，他们应该这样想的。牛认识主人的槽，神说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接下来这一段话，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三节到末了，下一次我们来读。可是这段话摩西详细记述了神怎么样降玛拿，也提到玛拿是怎么样的食物，他说这个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这个玛拿是一个音译的了哈，它本身中文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嘛，那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食物那么稀奇，天上降下来的，不是他们种出来的，而且又很好吃，他们争相走告说这是什么，一边捡一边说这是什么，后来他们干脆把这个东西名字叫做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的希伯来文读起来就是玛拉、嗯、样子像圆锥子，像这样的经文我就对我没有什么帮助，我不知道圆锥子长什么样子，谁知道圆锥，我知道长什么样子，圆锥子我不知道，颜色是白的，后面的形容我懂，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应该听起来蛮不错的样子，可它又不是真的饼，因为你可以拿来煮，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煮它，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摩西详细的叙述这个，神也对他们说，那天黄昏他们就有肉吃，到第二天早上，但是后来都没有记载他们怎么样有肉吃。我自己猜啦，因为这里有提到有鹌鹑飞过来遮满了营，所以有可能是像一年多以后他们在基伯罗哈塔瓦那个地方他们也一样哭嚎求肉的时候，神用东风吹了一大群的鹌鹑来，他们整夜捕捉，每一个人都捕捉了一大堆的，就肉够吃到一个地步，他们 在牙缝里面都还没有嚼烂，就继续的猛吞那些肉的时候，神就刑罚他们那个故事。所以也有可能是就是这些飞来的鹌鹑成为他们捕捉的对象，就有肉吃哈。可是我特别喜欢注意到摩西叙述说，这个玛拿是怎么出现的呢？他们并不是像下雨一样看见食物从天上空洞空洞掉下来。我不知道有的基督徒可能以为是这样，因为都听传道人说玛拿是天上来的食物，他们就以为这样，都没有好好去读圣经。圣经好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是怎么写的呢？下一次我们会读到。我看这里怎么讲，就是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一直到早晨，在早晨在营的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太阳出来了，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所以好像那个玛纳不是从天上像下雨一样咣咚咣咚掉下来，好像不是，是先有鹌鹑遮盖的地面，然后又有露水。露水跟下雨不一样，露水是你没有看见东西下下来，后来就有水，对不对？逐渐在地上凝结出来的。然后等到鹌鹑飞走以后，应该说被捕捉剩下的鹌鹑飞走之后，露水也上升了，也意思就是说露水不见了，就发现如果我们这里露水常常都在 草上面草地上，可是他们在旷野有可能连草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实际的情景怎么样。无论如何，摩西这样形容的，然后玛纳就出现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图画。我看到这个，我就很自然的会想到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一起头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后来一样一样的东西在神说话的时候就都造出来。学者告诉我们，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原来用的是就像鹌鹑，就像鸽子，就像鸟类复孵而在蛋上面后来会生出小鸡啊小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动词，复孵的一个意义。所以神好像重复他当年创造的动作，让神的百姓明白他作为的方式，就是他们得到的玛纳是似乎在一种生命的孕育里面产生的，而不是像你以为的要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不觉得我们常常为一件事情祷告，我们差不多是认为如果神做工一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是其实不是，如果你晓得是孕育的，你可能就会留意去营造能够孕育的样式环境啊。而这个孕育是什么呢？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像这些神也安排是一群鸟类鹌鹑遮覆在上面，然后万物一一被创造出来，然后玛纳就出现了。天上的东西赐给我们常常都用这种方式。以病得医治做例子，我自己经历过无数次，在生病有生病的症状的时候，不一定急着立刻去用医药，当然有一些流很多血啊，或者是紧急的状况，那是不一样的哈。可如果不是，我们不急着用医药，就是望向主，安息在他手中。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态度睡一觉，有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好多了，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我不是在告诉你以后你都要这样做了，但是我是告诉你说，我自己经历过无数次像这样的情形，病就舒缓了，后来得到医治。疾病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生命当中的需要也是这样。试试看，从玛纳的故事，我们思考这些神做事的法则，来认识主人的草，而不要只认识食物。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54B。宣道诗54B，救主耶稣圣驾下。